很高兴跟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冬天我们有机会一同来查考这么重要的书，但愿这本书啊能够对我对你都是生活上的帮助。我们一同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只有你来教导我们，我们才能够了解你的话语。谢谢你把那么肯定的话语赐给你的儿女，让我们相信你的话语，知道你的话语给我们是无穷的保证，无穷的爱。但愿今天晚上你的圣灵在这里做工，你的圣灵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肉体的软弱污秽，让我们有智慧的耳朵听你的话语，让你的圣灵在我们弟兄姐妹里面感动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愿意活出你给我们最美好的。谢谢你今天晚上你赐给我们美好的话语，让我们一生里面是吧充满了盼望，走天国的道路。祝福我们，保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弟兄姐妹，今天是我们罗马书的第九课，我们时间过得真快，已经到了第九课了。那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课程啊，是罗马书的第八章。我曾经讲过，罗马书的六章、七章、八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教导我们圣徒如何能够成圣的道路，怎么样让我们走这条道路。第六章，如果各位还记得，是教导我们怎么样胜过罪恶，胜过我们肉体致使我们的罪恶。那第七章是教导我们，因为在教会有一些犹太人，他们还认为要靠着行律法才可以得救或者得成圣的道路。但保罗说，一个没有跟基督有关系的人，一个没有基督生命的人，想要靠他原来的肉体的生命在律法之下是胜不过的，而且屡战屡败，永远胜不过。所以唯一让人得救成圣的方法就是第八章。我们讲过第八章的第一节就宣告一个重要的事实，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原来任何的人只有跟基督联合，跟他的受死归于受洗，是代表圣灵把他归于跟基督的死联合。基督已经死了，在2000年前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也定罪审判了罪，他也同时把我们信他的人的生命跟他在那个时候一同定了。这个是一个神主动做的，神已经把你我信的人跟他联合他的死，跟他一同死了。所以今天我们活着是怎么活着呢？原来我们活着是耶稣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因为有一个新生命，就有新生命的力量，就可以胜过罪和死的律。所以在第八章教导我们一个成圣的保证和成圣的步骤，就是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洗净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而且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但成为神的儿女，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常常跟圣灵有美好的关系，常常活在神的亮光之中，思想圣灵，依靠圣灵，就可以致死身体的恶行。而且在第八章的17节，我们上次讲过，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这个如果应该翻成，既然我们跟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证明了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不但跟神有亲密儿子的关系，我们也是神的嗣子，就是养子，而且这个养子就是继承他产业的。所以在第17节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信徒得到神的儿女的身份，得到神的生命，我们一定可以得到将来的荣耀，我们一定可以到成圣的地步。 但是同时也暗示到我们信徒也要跟基督耶稣一同受苦，一同受苦。因为主耶稣在地上他得到荣耀的途径是经过了受苦，他顺服。同样基督徒要跟主一同得到荣耀的途径也是与主一同的承受这些苦难，这个是不可以避免的。所以在第十七节刚刚念过，就是讲到我们已经是神的后嗣，而且一定可以得到荣耀。那在得到荣耀以前，我们一定会受苦。在受苦，你我们现在在受苦的人生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等候将来得荣。在受苦的情况之下，要有一些基本的生活原则来度过。换句话讲，今天你我都是一样，我们都已经是神的儿女，已经有了神的生命，而且我们也知道神将来要带我们得到荣耀。等一下解释得到荣耀什么意思，而且全然的可以成圣。在这个神已经给我们保证了，但是在这个还没得到荣耀以前，我们在地上生活是有苦难的。那苦难里面，这里就很重要教导我们要怎么样有方法来度过胜过的苦难。所以保罗在这一章，就是我们第八章的第十八节一直到最后三十九节，也就是第八章的下一段，主要是教导你我在这个得到荣耀的过程里面应当要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来过这个日子，要遵循怎么样的生活方式来走向得荣的途径。你看多么的清楚，多么的美好。那我们既然已经要得荣耀，那我们要怎么样在生活方式呢？这里保罗提出四个方式，我先把这个四个方式的段落给各位分一下，如果你们有圣经是最好了。第一个，我们在这个得荣的时刻来临以前，第一个要做的方式就是保持一个得赎，得赎就是被赎啊，得赎的切望。换句话讲，我们有一个热切的等候，热切的盼望。那是在18节到25节，他说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第一个我们得荣的途径是要忍耐的盼望我们的身体能够得到救赎，完全的救赎。第二个步骤就是在26节到27节，我们不但自己有一个盼望，而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替我们祷告。原来在我们等候得荣的过程里面，有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祷告。祷告什么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所以第二个步骤就是等候依靠圣灵的代求。第三个我们得荣的这个方式，就是在第八章28节到30节，这个我们也很熟悉，就是我们要知道神叫万事所有的事情互相的效力工作，来为了我们的好处，让我们属灵成长。所以这是在28节到30节。最后在31节到39节，就是我们要深深的认识知道相信父神的慈爱。好，简单的归纳一下，在你我在走这个人生的道路，直到我们将来有一天得到主耶稣给我们的荣耀以前，那我们今天你我每一天在这个苦难的世上要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呢？保罗这里教导我们四个方法。第一个就是要保持我们有一个 得救赎的切望、忍耐、切望、等候。第二个，我们要依靠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替我们祷告。第三个，我们知道神在万事都互相效力，没有一件是巧合的。你我经历的每一件事是神为了对你我的益处。什么益处呢？等一下解释。最后是我们相信父神的慈爱在任何环境里面都不会离开我们。在这四个大段，那我们来分开的来解释。当然解释圣经是经文是很不容易，可是我们每一段你抓住一个保罗作者的中心思想，而且也知道我们应当怎么去了解、怎么去学、怎么去跟从，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得荣的途径，我们要切望身体的得赎，在18节到25节。我来首先练一下18节到21节，这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跟主一样，通往这个荣耀的途径一定是有要经过受苦的，这是一个期待。那我们在这个受苦的里面，我们知道神保证我们一定得到荣耀，而且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为什么？因为苦难终会结束的，而且受苦是有价值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用了四点来解释。首先他来解释现今、现在和将来的比较，18节刚刚读过了。他是保罗说我想，这个想这个字原文就是我断定，就是我经过了判断，经过了了解，现在我们所经历的难处苦难和将来神要给你的荣耀，那两个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保罗就好像用一个天平来做一个比喻，他要比喻将来神给你的荣耀在天平上是很重的，那你现在的苦难相比起啊，就是轻如鸿毛。你可以想，如果有一个天平，将来的荣耀就好像黄金一样在天平上是重重的，那现在你经历的所有苦难也不过就像羽毛一样。这里啊，除了有重量的比较，你发现它在时间上也有比较，一个是现在是短期的，一个是将来永恒的，那也是不能比较嘛。现在的短暂的怎么跟永恒去比较？还有呢，在地方上也有比较，现在是在今生的这个苦难，那将来是在天上的这个荣耀，所以都不能够比的。保罗他一生里面因为服侍神受了很多的苦，可是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去，在哥林多后书12章告诉我们他在那里亲眼看到了天上的荣耀，所以他知道今生他在受任何的苦难都跟将来的荣耀那是不能比的。所以他告诉我们，有一天神应许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都要进到那个荣美的天家。那今天我们还在地上，我们都有暂时的苦楚，不管怎么样难以忍受，根本就没有办法跟荣耀的将来的荣耀是相比的。所以我们第一个首先认识到今天我们经历的任何的难处 那是跟将来的荣耀是不能比的。然后他就解释，他说受造之物也是一样的，浮在虚空之下，而且也在盼望将来得到神的荣耀的自由。什么叫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当然包括了一切的生物，或者是没有生命的物，无生物。所以保罗等于用一个把这个受造之物拟人化，就是把它变成人格化，说所有的这个被造的，无论是生物或者是无生物，都切望，就是都期待的神的种子显出来。原来这个受造之物，今天你看见的神创造的一切宇宙动物花草，都在等候，等候什么时候？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解释啊。那我们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受造之物是这样的情等待呢？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31节，他看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亚当犯了罪，就连累了全地，全受造之物也变成连累了。所以在这几节看到受造之物也在苦楚、虚空、败坏、受到瑕疵，还有劳苦。受造之物也在虚空里面。你说什么叫做虚空？虚空就是没有达到目的。本来神造受造之物，造人类，就是为神的旨意来管理，那是美好的，让受造之物都能达到神创造的意义。可是因为人犯了罪，神咒住了所有的这一切，那受造之物现在就不能够达到神创造它原来的目的，完全的不能完全达到目的，失掉了它原来被创造的意义。所以他也在受造之物都在败坏痛苦里面。那保罗是用这个来做一个比喻，一个借喻，就说受造之物他们在败坏之下是痛苦呻吟。那么我们人呢，有苦难，跟受造之物一样，都是从亚当来的。受造之物有一个盼望，就是神的种子显现。什么叫种子显现？神的种子就是我们这些信神的人，这些得救的人，有一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神的儿女的人，当主再来的时候，主要让我们恢复这个荣耀，替神掌管万有。当我们在那个时候，一切的受造之物也得到了荣耀的自由，是多么的奇妙。他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22节，他说因为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保罗就说，不但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我们这些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什么叫圣灵初结果子的人？就是我们在新约中间得救的这些信徒。当我们得救，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内住我们里面，就是我们得救的一个证据凭据。而且圣灵内住我们，也就是神给我们将来可以得到他产业的一个定金，换句话讲就是一个凭据，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完全得救。所以我们这些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也还在叹息劳苦。你说我们都已经得救了，为什么叹息劳苦了？因为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还有罪跟罪征战，我们还有软弱，我们还很多的苦，所以我们常常的叹息。这个叹息啊，不是绝望的叹息， 是带着一个期待的叹息。换句话讲，我们期待有一天所有的痛苦都会去掉，我们期待有一天今天的劳苦叹息虚空或者是瑕疵明天都没有了，都要换成一个荣耀。所以我们叹息等候儿子的名分。注意这个原文是世子的名分，也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当神收纳我们是神的世子，我们已经是神的世子，但是我们要享受到所有的福利，所有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产业，是要等到身体得赎。身体得赎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你我的身体要复活。当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在基督里来完成神的旨意，掌管神要我们掌管的产业。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事实，我们短暂的生命，短暂的苦难，有一天要过去，永恒的荣耀要取代。那个时候，所有已经过世的基督徒，或者还有活在地上的基督徒，我们都要身体被改变，完全的得赎，这个叫做得荣。所以我们讲到得荣，就是有一天我们完全身体被神救赎，完全改变，变成一个复活的生命，身体永恒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要经过这个属灵的旅程，我们在这个旅程，我们眼睛看到的是有一个将来的荣耀，永久的荣耀，那么贵重的荣耀在等候我们，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的安慰，因为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所以最后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盼望所见的了，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他这里讲到另外翻译，就是我们要热切的期待。换句话讲，基督徒我们在地上忍耐等候，就是克服苦难的要诀。基督徒应付苦难的方法，就是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不是一个虚假的，是神的话做保障，一定给我们这样的盼望。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身上有些标志，其中一个标志，真正基督徒就是他对永生的事是有盼望的，而且他的人生的焦点是在永生上面，他的人生的焦点不是在这个短暂地上的事，而是在永恒的亮光之下来活今生的生活。所以这一段从这个18节到25节，就是第一个我们基督徒在得荣途径里面的方法，就是什么？热切的、忍耐的、等候，相信有一天神一定带领我们得赎，而且我们等候那一天。所以在今生的苦难里面，你思想这些，帮助你胜过这个苦难的咒诅。第二个，基督徒通过要等待苦难的这个方法，生活原则，就是要依靠圣灵的代求，在26节到27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里他就说，我们在痛苦的人生，一方面我们有一个热切的盼望，有一天主来了，我们得到救赎。在目前我们需要有祷告，需要祷告，因为祷告才给我们支持我们 需要有的力量。那祷告呢，感谢神有圣灵帮助，帮助就是在旁边扶持你，是多么美好。原来三位一体的三一真神里面的圣灵，他为着你我来向天父，三一神的天父来祷告。圣灵在我们里面，他跟天父的关系是那么的密切。他说很多时候信徒不晓得，他是说不晓得怎么祷告。注意这个翻译啊，需要把它调整。它的原因就是很多时候信徒不晓得当祷告什么，不是说我们不晓得当怎么祷告，而是说我们不知道要祷告什么才合乎神的心意。你不知道你要祷告什么才合乎神的心意，但是圣灵在你的里面，他跟父神的关系是那么密切，他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圣灵在你里面帮你来祷告，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替你向神求。你说这什么意思？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当保罗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在不久前几个月，他写了哥林多前书和后书。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就讲到，他说神在他的身上加了一根刺，这根刺啊，就是让他很不舒服很难过。他就三次祷告神，求主让这个刺离开他。你看，这是保罗他向神祷告。可是呢，圣灵就帮助他，让他知道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哦，他就了解了，三次向神祷告，神没有把刺拿掉，神告诉他，我把这个难处放在你身上，是让你可以谦卑，是保护你，免得你骄傲。哦，原来他本来不知道要祷告什么，要求刺拿掉，但是神告诉他，这个刺是保护他。不但这样，保罗还，神还告诉他，说还有其他的难处痛苦，都是为了造就他成为更好的器皿，所以他感谢神。他说，我以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极难、逼迫、困苦为喜乐的。因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所以你看，当保罗他本来是要求一件事，可是圣灵帮他祷告，让他就了解神的心意是更好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不知道要祷告什么，但是圣灵会在里面。比方说，如果你很讨厌一个人，很得罪，很常常让你很痛苦很难过，也许你到神面前，你来祷告说，主啊，这个人让我那么难过痛苦，是不是求你不要让他这样，或把他离开我。哎，当你祷告祷告的时候，你发现忽然很奇怪，你不但不这样祷告，你还说，主啊，请你帮助他，让他能够得到你的安慰，让他也能够得救。哎，你看，原来圣灵会改变。所以在我们人生的任何大小，时时刻刻圣灵会在你里面来提醒你。也许我们有犯罪，那就为我们祷告认罪。也许我们没有顺从圣灵的意识，我们软弱，就圣灵来光照我们，指教我们，改正我们。所以圣灵也鼓励我们，他不停地在我们里面来跟我们祷告。那你先决条件，你要常常地活在这个神的光中，体贴圣灵，这样圣灵就能够改变我们。所以我们在得荣的途径，第一个是胜过的方法，度过生活的方法，就是热切的期待仰望身体的得赎。第二，时时依靠圣灵在我们里面祷告，要敏感，求神圣灵引导我们。第三个就是28节到30节这一段，我相信弟兄姐妹也很熟悉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第28节，他说，我们晓得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实在爱我们，在你走这个人生的途径，不但圣灵时时刻刻在你的心里面感动你，为你祷告，把你带到正路，而且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什么叫效力？就是神让一切的事情啊，都在来为你这个努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解释一下，爱神的人也就是神的儿女，就是基督徒。那神掌管整个宇宙，让所有的事情发生或存在，原来都是为了你，为着神的子民得到好处。神能够掌管一切，所以你经历的一切事情，万事都是生命中的每一件事，包括你认为好的事，比方说你任何高兴的事、好的事，或者是一些你认为是受苦试探，你认为不好的事，可是没有一件事是巧的，是碰巧的，都是神为你安排，为了你有一个永恒的或者短暂的益处。什么益处呢？当然我们不要误会了，你读圣经一定要看上下文才有一个正确的解释。你不要说因为神让我们身体健康、事业兴盛、发财或者是一切都好，这是神给我们的益处。可是答案是，这个益处就是下面讲的，就是能够像他儿子的荣耀。换句话讲，神要调动万事的益处是让你的属灵上成长。神目的让我们在得荣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够属灵上成长。神借着甚至于一些的苦难，都让我们能够学习到基督徒的品格，让我们谦卑，让我们忍耐，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好，让我们能够同情别人，甚至于我们跌倒软弱，都让我们来到神面前受神的管教，让我们恨恶罪。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让你得好处。当然神也调动万事，有时候不见得只是苦难，神也给我们很好的。你有没有想到，在我们人生里面，你到了这个教会，能够有认识这么多弟兄姐妹，或认识一些属灵的牧者或者是同伴，都是神安排万事。或者更在讲，神为你预备了你的配偶，也是神为你预备的，神为你预备了一切。总而言之，你在人生的，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安排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造就我们。神有一个完全的计划，你看在他的这个计划啊，在29节到30节，他就描述了好像有一个链子，这个链子有人描写好像是有五个环，都是金环，因为很宝贵，五个金环连起来的一个金链子。这个金链子就是神为你我做的事情，这个金链子就是让我们基督徒一生的路线，这都是神的工作。我们看看神的救赎计划在你我身上有什么样的这个金链子啊？第一个，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好，总而言之，这个金链子是第一个，是神是预先知道，神他有他的美意，他预先就知道哪些人会信他，哪些人会不信，然后他就预定。注意这个预先命定， 不是预定谁得救不得救，是预定那些信他的人要跟他的儿子形象一模一样，一模一样。这里我们中文啊，和合本是翻译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需要解释一下。预先定下效法，这个翻译好像是我们主动要去效法耶稣基督，效法神的模样，但是原文的意思不是这样。原文的意思是神在主动，神预先定下使我们和他的儿子一同一个模样，神早就定下一个计划，把你我能够转变成像他的儿子。神要怎么样子来完成呢？刚刚讲过，神借着圣灵在里面的工作，神借着神在万事万物的外面的工作，让你我能够与神的儿子一样，一模一样，逐渐的改变。好，神预先知道，神预定这个让我们跟他儿子一样，然后神就呼召了，呼召了。注意，神呼召人需要回应他的呼召，如果神没有，人没有回应，当然就不能得到救恩。当人回应神的呼召，就被称义了，召他们来又称他们为义，也就是我们罗马书3章21节，神就称他们为义，赦免他们，最后让他们得到荣耀。所以这个五个环节是连在一起的，这是我们一生的路线。神预先知道，神预定我们成为神儿子的模样，这是他的使命，也是他的目的，要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然后神呼召我们，我们回应，神赦免我们，称义，然后让我们得荣。你注意这个得荣这个字啊，它的意思很有意思。这个动词是讲到过去式，可是得荣是讲将来。原来这是他们一种用法，就说是将来的过去，就说一定会成就，就一定会实现。所以神让我们得荣，虽然是讲将来，就好像已经实现，一定会实现。这里有一个问题啊，他说神要我们把我们预定能够成他儿子的模样，让他的儿子在许多长子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很有趣的。你就说，请问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是做我们信徒的长兄呢？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是做信徒的长子了？这个就要来思想了。原来在哥罗西书1章18节讲到，主耶稣做神的长子是在他复活的时候，当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时候，他就使人使我们称义，而且他的复活把我们也引到他的荣耀里去。所以神让我们，让耶稣做长子，让我们跟着他一同称义，进到荣耀里去，让神的圣子，就是主耶稣，在神的大家庭里面得到最高荣耀的地位。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原来神的救赎，神的计划经过这个五个环节来救了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像主耶稣一样，他是做长子，我们跟着他一同到荣耀。所以在我们这个得荣的途径过程里面，我们热切的等候有圣灵在里面内心引导我们，为我们祷告，有神在万事效力，不论任何事情临到你，都是帮助你、塑造你，让你能够属灵成长，像耶稣基督。最后，我们在生活上应当怎么样子有一个原则呢？就是要确实的相信、深信父神的慈爱，在8章31节到39节。所以在31节一开始有一个所以，我们中文没翻啊，没有翻译。他说所以，这个所以就把 上文讲的，神要带领我们一步一步从他的预知到预先定下，然后招我们来，然后称我们为义，然后叫我们得荣耀，这么伟大的一个救赎，就把我们带到更往前去，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好像走到天上的家的门口。所以他用了五个无可回答的问题，有五个问题，前面讲到有五个环节，这里有五个问题，就解答了，宣告了今天你我在地上，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稳妥，是绝对不会跟神的爱隔绝，这实在是太伟大的一个宣告。这里有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啊，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他就提出五个问题，让你知道神对你的爱。第一个问题在31节，他说，所以，或既是，所以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如果帮助，就为了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他前面已经讲过，神为了我们预知预定，然后把我们称义，让我们得荣，这是神为我们做的。既然神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些，还有任何的仇敌，还有任何的能够抵挡这些吗？答案是什么？当然没有，当然不能，任何的敌人，任何的拦阻是不可能的。所以神是绝对的帮助，你可以放心的，神定下这个计划在你身上，神一定在你身上完成。第二个，在32节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神既然甚至，或者翻译，神甚至不爱惜、不宽容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弃了，岂不也把万物跟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神把最大的礼物，什么是最大的礼物？就是连主耶稣他的爱子都舍了来赐给你。神最大的都给你，那么难道不会把次要的给你了？当然不会，不把次要的，还不会保留，哪里有任保留任何不给你的？他要把万物和他白白赐给你。什么叫万物呢？当然我们可以解释，就是说我们犯的罪得到赦免，任何我们需要可以完成我们在地上完成神旨意的，他都赐给我们，都白白的赏给我们。神都把耶稣给了你，难道还不把其他的给你吗？你看，所以你想想看，今天你遇到任何事情，难道神给你那么大礼物，其他的还不给你吗？第三个，在第33节的问题，谁能够控告或者定罪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神所称为义的人，没有人能够推翻这个判决，就便是有人来控告你，甚至于你自己的良心都还控告自己，可是基督为我们死，没有人可以控告。16世纪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他宗教改革家，抵挡天主教很多的错误，可是他为神做了那么多事情，魔鬼撒旦就控告他，攻击他，指责他。魔鬼撒旦对他说，马丁路德，你身上有很多的罪，你身上有很多的软弱，你怎么配来服侍神？你怎么能够在神面前侍奉？所以当这个魔鬼撒旦攻击他的时候，马丁路德就拿了一个墨水啊，就撒在那个魔鬼身上。当然我们不知道是意象还是他心里的控告。今天你到他那个写翻译圣经的地方，看到墙壁上还有他撒的墨水，他就说，是的，我不但有你讲的这些罪，我还有其他很多的软弱和罪，可是神已经赦免我了，耶稣的宝血遮盖我，没有人可以控告，因为耶稣神已经称他为义。所以第四个问题就是神不定罪他的问题，在34节，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为替为我们祈求。什么原因你不会再被神定罪了？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曾经讲过，基督在这个罗马书第四章，他说主耶稣从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为我们死。第二个原因是他复活了，他说他复活是叫我们称义。第三个原因，他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掌权。第四个原因，他现在不断为我们祈求。你有没有想到过，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就是现在，主耶稣在天上，他在看着你，他在为你祷告，他是你的中保，是你的大祭司，时刻眷顾你，他赦免你的罪，让我们跟神和好，赐下我们的恩典，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克服试探。所以当我们有任何的事的时候，希伯来书四章讲，我们要坦然无惧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求恩惠，得怜悯，得随时的帮助。不是我们在独立去征战，而是他在替我们代求。天父万物为我们效力，帮助我们，圣灵在里面为我们祷告，引领光照，圣子耶稣在天上还在看顾你，为你在祷告，三一神都与你同在，你有这样的伴侣。然后在第五个问题，就是讲到神爱绝对不会离开你。在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你看，注意，这是基督的爱啊，是他对我们的爱，不是指我们对他的爱。他说，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你看，这些都是啊，人生遇到的最大的难处，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刀剑。注意，这些啊，不是保罗的神学理论，这些是保罗的亲身经历。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也就是他写这个罗马书不久前啊，他在写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一节，他就说到，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诅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而且在哥林多后书11章第23节啊，只是我念给你们简单的看一下，11章23节，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因为犹太人鞭打的时候，照着生命记讲，不可以超过40下，他们就数，因为怕数错了，所以每一次就打39下，然后又被棍打。在这个27节，他又说，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又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等等。换句话讲，保罗讲的这些难处都是他亲身的经历，可是在这亲身的经历里面，他深深的体会到，没有任何让他跟基督的爱隔绝，主耶稣的爱，圣灵浇在他身上，他亲身的体会。最后他讲出来，他说啊，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保罗就用诗篇讲，他说我们基督徒受苦，为了主受苦，借着爱主的缘故，在一切的事上就已经得胜有余了，在第38节得胜有余了。受苦是基督徒成圣必经的途径，但是得胜有余。所以在最后 他就讲了一件事，他说我深信，你看在这个第八章的，他说我深信，第三十八节，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无论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人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保罗在这里他说，我深深的相信，在人生经历的这些里面，他无论这个字就是绝对没有，他在原文里面用了十次啊，他说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无论是天使等等，就是绝对没有任何的事情会让我们跟神的爱分。我深深的相信，哪些事情呢？一共它分成了五种。一种就是说，在我们生命方面，无论是死是生，就指的我们整个人生，也指的灵界方面，无论是天使或掌权的，天使就是指善良的天使，好天使，掌权的有人的是指那些背叛神的恶天使。换句话讲，在我们灵界方面，也没有灵界能够拦阻我们跟神的爱在一起。在时空方面，现在的，将来的，将来怎么样没有人知道，将来有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不管你现在将来，绝对没有会分开的。然后在世间的权位，不管是高处的低处的，就是世界上的贫富贵贱，任何的贫富贵贱，你是任何的，你都不能够破坏拦阻。还有其他的受造之物，就是说除了创造主以外的一切事物，那就包括所有了，除了上面讲的四种，任何的遗漏之处都包括在这里。总而言之，不论是人，不论是灵界，不论是任何造物界，不论是时空领域，不论是宇宙之间，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把基督与神的爱隔绝。一切的爱神给你的都在基督里面。人可以拒绝接受神，但是接受了神爱的人，这个爱是绝对不会离开他，而且神保证让你完全的救恩得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信神的人，在神的爱的怀抱里面，是没有任何事情会让你隔绝。你想想看，在你的身边，你随时随刻环绕着神的爱。为什么？你遭遇的任何事情，是神的爱你来让万事在你身上工作，而且圣灵也在爱你，在你里面来为你时刻的叹息，帮助你祷告。主耶稣爱你，现在就在天上，而且永远在天上为你祷告看顾你。所以你在神的爱里面，你被环绕在神的爱里面，每天都被包围在这个爱里，就像在空气里面。史布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神的爱就好像屋顶上的风向标，屋顶上有一个风向标写的字，无论风从哪边吹过来，神的爱这三个字也就指向那一边。所以这是神给你的，而且神给你的计划永不改变。在罗马书第八章，怪不得他说是暂时中的这个光芒，是圣经中最伟大的一章。你常常来思想这个罗马书八章，给我们的指望就像灵魂的锚，又牢靠又坚固又喜乐，让你永远感恩。我前几天读了一篇小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一觉醒来就在家里，睡一觉起来就在家里。他是说有人带着，有夫妻两个，有夫妇啊，带着两个小孩到朋友家里去玩，两个小孩跟他们家的孩子玩得非常高兴，大人也聊天得很高兴，后来孩子就累了， 两个孩子就睡在这个沙发和长椅上，都睡着了。那等到父母要离开的时候，就抱着他们的这个孩子到了车子上面，让他们躺在车子后面。到了家以后，父母又把这两个孩子又舒舒服服地放在床上，然后亲吻他们可爱的小脸，就关上灯就离开了。当孩子第二天一觉醒来，就发现他们是在家里面了。这个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信主的人一觉醒来，有一天一觉醒来，原来我们已经在永恒的家了。神为我们预备在天上，地上的劳苦疲乏都在天家没有了。不久，主耶稣还要带我们一同来到地上，跟他在所建立的国度里面一同来掌王权。这就是神对我们盼望，我们真是体会圣父对我们的心，圣子对我们的爱，祷告圣灵对我们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没有任何人能够把天父、圣灵、主耶稣的爱能讲得清楚。我们是那么的不配，是一个罪人，但是因着你呼召，但我们被你得到赦免，得到称义。不但这样，你圣灵在我们里面，你还天天的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走这个得荣的途径，在地上借着圣灵致死肉体，得到自由。而且将来你更应许我们要得到世子的名分和产业，得享你身体的得赎，永远在天家跟你在一起，也为你在天家来侍奉你。这是你给我们每一个儿女的福分，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在今生的不论任何的难处，大事小事，我们热切的知道将来这个难处都要很快过去，你给我们的是永不改变，而且有你的同在，有圣灵的同在，有你的爱，我们就永远的不惧怕，也永远的在你的爱里面来爱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